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绿油油，我是小斌。
我是 Wayne。
我们这一期啊，要讲一下，就是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去葡萄牙旅行的经历。啊，是这样，就是因为葡萄牙一直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国家，它在欧洲众多国家里边，应该说肯定不属于大家在选择旅游目的地名列前茅的，除非是因为一些个人情节。我自己呢，倒也没有，可能是一直觉得，葡萄牙应该是一个很多好吃的，另外很漂亮的地方吧。也许是因为它跟澳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我曾经去过澳门，非常喜欢当地的一些文化，当然不是说殖民的部分了、啊，但是是说那些遗留下来的文化痕迹。因此呢，对于葡萄牙本牙就非常的期待。这一次旅程我们是大概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对，
去之前呢，那首当其冲的会想到的是它的首都里斯本，也是一般来讲想到去葡萄牙旅行会第一个想到的城市。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俩觉得说，一周的时间也可以同时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经过了一番商讨呢，我们最后就决定了
去波尔图。
对，没错，去波尔图。整个的行程是大概五天，去了两个城市。在准备这一期节目之前，然后翻看了一下之前自己照的照片，然后呢顺带着做了一些功课，其中包含一部分很有意思的，就是把当时去的很多地方的那个地名翻译成中文，看得我自己觉得很搞笑，然后与此同时呢，也就是提起了很多当时的美好记忆。在准备过程当中也看了很多的一些外延知识，所以就感觉整个准备的过程都觉得非常的充实。那因为这期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想尝试着就是把这两个地方分别来讲一讲。我们不会面面俱到，也不会在节目里边录制我们具体的旅游行程。那我们打算分别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体验，然后把它展开来说一说。
对，这不是一个旅游攻略，更多是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两个城市喜爱的一个分享。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尽可能会在后期的这个公众号文章里边再多一些提供我们去到的一些地点的详细信息。
那我们话不多说，先讲波尔图。
行，因为我们的行程开始于波尔图，所以我们就从波尔图开始讲。
对，就首先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第二大城市，那第一大城市自然而然就是它的首都里斯本。而相比里斯本这一个大首都，我其实更喜欢波尔图，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这座城市里面去着重讲我的一个旅游经历的原因。
对，就是之前看过一个视频，然后那视频的博主说过，说如果要是想带自己的另外一半去欧洲去旅行的话，想去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又不想去那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城市，那波尔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就波尔图它其实在葡萄牙的北边，它就离这个西班牙边境不远的地方。它波尔图它是个港口城市啊，就从它的名字就知道 Port 英文就是海港嘛，它就是个海港城市。它在葡萄牙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地位，因为它是一个造船城市啊，曾经是造船城市。它就是这个世界大发现的一个开端，从那开始葡萄牙王国去这个大航海时代去发现非洲啊，发现那个美洲大陆的一个开端，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对我来说，我没有太多的去关注这个欧洲史啊。我在这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内，在这个城市，其实我更喜欢的是一个步行团，我让别人去给我介绍这个城市的历史，或者这个城市发生的一些故事。
对，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自从搬到了欧洲之后，在每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养成的一个新的习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都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所以去到一个地方了解当地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开始的一个方式，其实就参加当地的一个步行团。而这步行团呢，跟很多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就是一般都是付费的那种。这本地有很多免费的各式各样主题的步行团，按照你自己的个人喜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这种行程。这种我刚才虽然说免费吧，但是其实它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看你个人对于这个整个行程的喜好，应该适当的可以给一点小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玩法。 嗯，那我们这次在这个葡萄牙的这两个城市呢，也分别找了不同的步行团。
对，
然后值得一说的是，在波尔图的这个，它的名字很好玩。
是，它的名字叫 Worst Tour， 对，最差的一个步行团。
对，这个是那个导游他给自己整个行程起的名字。
对，它叫 Worst Tour， 它其实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它这个步行团的导游这个领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导游啊。他其实专职是建筑师，他是一个三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专门以他的专业视角，以他们规划呀建筑的一个视角去介绍波尔图。那为什么叫 Worst Tour 呢？是因为他不像很多人，比如说我带你来参观我的家乡，我当然是把我家乡最好的一面、最漂亮的一面、最吸引人的一面去介绍给游客，对吧？给尽量的给游客留下最好的印象。而这个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不仅是会介绍一些漂亮的就亮丽的一个表面，它还会把游客带到这个城里的犄角旮旯，它的一些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比较肮脏的，有可能是比较破败的。
对，就是那种街区后巷，它会带你绕过去。
对，
就好比你看到那个干净平整繁华亮丽的主街之后，他会告诉你啊，你从旁边的小路绕到后边又是什么样，就看到一些从主路上匆匆而过时候看不到的东西。
是，我是觉得啊，就我在举这个具体例子之前，我是觉得因为一直有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不管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猎奇，就喜欢去一些非大众游客喜欢逛的一些特别有名的景点以外，我其实挺喜欢逛那些平民百姓去的一个地方。
嗯，
刚好这个团可以满足到我这特点，而且去到这些地方，他还会介绍一些具体的故事，一些发生的东西啊。
嗯，可以在这儿多加一句，就是我们当时参加这个团的时间是在我们到达波尔图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其实我们头一天晚上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晚了，基本上就是酒店入住，然后就趁着夜景在外边随便逛了逛，所以对本地其实知道的不多。而且我们当时订的酒店位置非常好啊，是在老城，就是就在杜罗河旁边，然后是在老城的中心地带，所以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那种最有文化最有历史特色的，然后周边也是非常繁华的。而我们参加这次这个团呢，第二天一大早就要一路往北走，而往北呢其实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就是从这个老城一直往这个老城城外走，走了大概有多半个小时吧，到达了居民区的一个中心广场，然后就去见这个导游。
嗯，
所以总之就是当时我们是对于这个城市一个知之甚少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是从一个旅游区到达了一个居民区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就首先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一开始这个导游先给你介绍你是我们这个集中点这个广场周边的这些建筑的来历，他就说这个广场呢以前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对，因为他家就住在旁边，所以他几乎对于每一个楼栋都如数家珍一样。
对，他为什么他说是有钱人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集中的点那个广场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最高点。就在欧洲来说，有钱人往往住在山上，没钱的人通常住在这个河边，因为脏水就往下流，好的地方在山顶上，而且还有人给你服务，把东西抬上来扛上来啊，
也安全一些。
没错。然后呢他给我们指了几座那个特别好看的一些楼啊，就是有个小别墅，因为大部分工商业者他们住的是这种连排的小楼，下边是通常是有铺啊，上面是有住人的。而他给我们指的那些别墅还真的是别墅，就是有一个前院还有一个门。他说那些是巴西殖民者，因为巴西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所以就是那些殖民者带着钱财回来以后建的一些小楼，他就尽量跟本地的那些葡萄牙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带来了那些亚热带热带的植物啊，棕榈树种在这前院，然后那些楼的风格都很不一样。就首先就指出这个葡萄牙是有这个殖民历史的，先指出你带来的财富，你这么漂亮的地方其实背后是有这个奴隶贸易的一个关系，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
嗯，
他先指出了这种阶级性的差别，然后他再突出说现在那个楼你看多么破败，
对，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楼栋现在已经空置了，然后原来的主人呢，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很好的去安置这些房子，可能是因为他们也不是很在乎吧，然后再加上当地的政府也没有特别大的经济投入去维护这些很有历史的很漂亮的大宅子，所以大部分都属于一个空置的状态。然后甚至有一些的房子可能大门都属于半敞的样子，所以就听导游说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流浪汉呀什么就去里边住这样。
嗯，是。然后导游他就指出了就这个为什么这些挺好楼会空置呢，就近代近现代的时候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老城已经不满足这些中产阶级的一个居住需要，他觉得比较拥挤，他们就往这个郊区去跑啊，这个城市形成一种中空化的一个状态。
嗯，
什么叫中空化，就是说这个城市就是经济能力生产力很特别强的那些中产阶级有了点钱他就往郊外去搬过去，
因为那边可以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能买更大一点的房子，相对的以他们的标准可能认为生活环境会好一些，比在老城里边住着这种比较拥挤的房屋并且比较短缺的这个资源和设施来得好一些。
对对，就这种风气其实就跟北美的那种郊区化挺像的。对，就是大家有了小汽车住着小宅子有前院有后院，然后大家就周末的时候都去那种大商圈去购物，那种感觉差不多。然后导游他指出这样中空化导致这个结果，就是整个波尔图大都会地区有170万人，而在这个老城里边就24万人，就很多人都搬到郊区去了，就那些卫星城里面住去了。
嗯，
对
对，这个话其实我们当时虽然刚到吧，但也略有体会。就是你看我们当时在这个宾馆附近就觉得有不少人，但大部分人看样子都是游客样的。然后随着我们一路往北走，其实整个的街区会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当然当时是一个周日我记得，跟这个可能有关系。但是还是掩盖不住它的萧条，包括一些底层的电商，它不只是周日关门这么简单，它就是一个空置等待出租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些上边的民房感觉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空的，所以就能感觉出来在老城主城区主要还是游客为主，其他地方相对空的这样感觉。
对，对。然后就看过这些空置大宅子以后，导游就把我们领到这个不叫贫民窟吧，它更像一个当地老百姓住的一个平房区。
我觉得不能叫贫民，应该就叫平民。你现在依然是有很多就是挺底层的平民老百姓，然后他们生活的小街区。
对，这个街区它往往就在那个大街的后边一条侧街上，它是形成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啊，就是以前这些宅子一块宅基地的话，它前面是那个好的楼，然后后面有块地的话，那些有钱人就建一些棚户房，然后让那些农村来这波尔图打工的人住在这些棚户房里边去。
对，
然后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棚户区，就在这大街后边像侧街里边。
对，这个话当时那个导游因为他不是那个建筑师出身嘛，所以他给我们看当地的那种就是区域布局区域分块的那些图纸，还挺对我们胃口的，也属于自己的这个专业范畴之内。对
对，然后这种棚户区的这些居民，这些平民，他就往往发挥他自己的特长啊，就是说怎么将空间的利用最大化。比如说他还有一些小花园去种菜的呀，比如说他给那些流浪猫流浪狗搭了一个小房子啊，让他们可以有地方住啊。
对，这个其实当时让我还看了以后挺感动的，就是我们记得当时走到了一个这一片棚户区中间留出来的一块绿地，其实这个绿地也就是曾经的棚户区倒了，然后他没有管它，然后所以就慢慢变成一片空地，然后上面长了一些草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导游他不知道是因为平时走这条路走的多了，还是说就是跟这个附近的人本身就很熟，也有可能不认识，反正他们这一路走过来感觉好像大家只要见了面以后都会互相打个招呼， 他就跟我们说这个附近有不少流浪猫，为什么呢？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屋主，是一个老妇人，他很爱惜这些猫，都不是他的，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猫在，所以他就每天会定时定点的来送这个猫粮，然后他用自己家的一些现有的不用的东西吧，比方说一个布啊，或一个纸箱子啊，或一些钢丝啊什么的，也搭了一个所谓的猫之家，就是给这些猫一个所谓的避风港，然后看起来还蛮温馨的。离着那儿不远的话，有一个也是这个老太太搭的一个叫做猫乐园的地方，也是用的一些二手的东西，然后有猫玩的那些各种游乐设施吧，专门给猫猫玩的。就觉得说在这生活的人虽然经济条件不富裕，但真的是很有爱心，或者说他们挺热爱生活的。
对，很有生活气的那种。
嗯，对，没错，而且是这么就是隐蔽的一个地方。
就说到这个棚户区啊，能感觉到这个导游因为他是建筑师出身，他对这种平民是有足够的关怀的那种啊。同时他就好像他对开发商有一种很主观有恶意，他往往觉得开发商是跟市政府去这个官商勾结，去侵害这些平民的生存空间。他举个例子，他比如说在这个棚户区后边有一块空地，然后呢他说这个空地上呢，就最近在建这个酒店，
五星级酒店。
对，五星级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就挡住了这个棚户区去看到这个杜罗河的这个河景这个视线。对，他觉得这是特别不好的地方。同时他也指出，因为建这个酒店，就政府就说可以从这个开发商手里拿到钱去建一个旁边的一个市政公园。我们的导游会很愤慨的说，政府给附近的居民的一个好处，所以才建的这个公园，其实是不需要拿这些开发商的钱去建的，如果你是真心为市民好的话。
就是这个导游他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一个举措他并不买单，然后他觉得这里边肯定有很多的权钱交易，觉得本身应该是市政府的责任范围之内，然后他们可能从中得了什么好处，然后用了开发商的钱把本来应该自己完成的责任然后去这样变相完成了，所以他并不满意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说到我们这个导游啊，我觉得这次一个体会就是说他的个人的一些主观色彩还是蛮强的，就是在我们去听他讲述的很多故事的时候，他也同时在输出很多自己的一个
意识形态，
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说他自己的基于他自己一个特殊的经历和价值观的一些意见。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并非本地居民来讲，他说的这些话的话还是就是要自己经过一番思考之后然后再去理解和吸收。对，不能一概的带过来。
对，
嗯，
能看得出他是比较左派的那种知识分子的。
对，他自己也这么承认了。
嗯，对对，他会特别关心这些中下阶级的人们的生活。
对，
能看到，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带我们去一个教堂，他会从他口袋里掏这些钱币给那些祈祷的人。
嗯，然后其实就是我们在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倒是能感觉出来一个，就虽然说我们这个导游他对于当地的政府比较不满意吧，但是确实能感觉出来，就是也许是因为财政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感觉当地的市政府包括警察对于当地的一个管理和治安上的管控其实是有所欠缺的。比方说如果要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导游跟这些在平民区棚户区里生活的人这样友好的对话和打招呼的话，如果我只是自己一个人走到这个区域，我会有不安全的感觉，就觉得可能到了所谓的贫民窟，但其实他并不是，住在那边的人并不坏，但是只是说周边的那些市政管理该尽的义务没有尽到。当时我们走过的很多老房子其实都外边镶有很漂亮的瓷砖，因为瓷砖嘛是这个葡萄牙非常有名的一种装饰材料，然后这个导游就不断的给我们指出，哎，你看这一块的这个瓷砖又被撬掉了，然后那一块的又被偷走了或怎么样。我当时我记得我问了一句，我说这些东西没有人管吗？不如警察不会抓吗？他说这个警察管不过来，说是你要是偷了以后会有罚款，但实际上没有人收到过罚单，也就是这样而已。
嗯，
对，他说警察他们 有别的事儿去干，具体什么事儿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他一直属于一种对于政府很抱怨的状态。
是，对，这就是给我特别深的一次步行团的一个经历。
对，他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的步行团的话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个历史文化美食风景等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主题比较特别，而且比较针对性比较强，再加上这个导游他自己的一个个人背景，总之吧，就是在我们刚一到波尔图的时候，先从这个层面进行一个切入，先了解了一下波尔图。我记得当时整个步行结束了之后，我是有点惆怅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最后的步行旅程结束在了一个广场旁边，这广场旁边就是有很多的流浪汉在那儿躺着，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带我们走过的这些街区和我曾经想象的这个浪漫的海港城市波尔图确实挺不一样的，就是有点没消化吸收过来。
嗯，
但是呢，就是整个行程之后，我们俩回到家里来了以后，反过头来回想这个整个的经历，会觉得整个的行程从一个最差的旅行开始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它不是最差的，它肯定不是最差的，但是从借它的名字，从一个最差的一个体验往后，所有的感觉都是越来越好。
对啊，因为它一开始给你一个最低的一个预期，然后之后你看的任何真的是游客看的东西，觉得真的是哇。
对，另外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去滤镜化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平时去到一个地方，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真的接受不到很多当地真实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能够在刚一开始就直接扎得这么深，其实我觉得增加了很多旅行体验的客观性。
对对，然后说到第二点，我特别喜欢波尔图的地方，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关于这些瓷砖的，关于这些漂亮的房子的，就是最好看最好看的那个景点就在那个杜罗河河谷的那个方向，因为连接这个波尔图和它河对岸的那个盖亚新城，它之间有一条铁桥，那条铁桥叫做路易斯一世。
对，这块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杜罗河。杜罗河它其实是这个伊比利亚平原上边一个从水流量来讲最大的一条河，它的流向大概就是从东到西。波尔图呢，跟它对面的盖亚新城主要是靠几座桥，就记得好像是有六座桥相连。而这个里边从外形设计最漂亮的就是路易斯第一大桥，
就在这个路易斯一世大桥上边看的话，能看到这个河谷两岸的一个建筑群，因为它这个河谷是比较陡峭的，所以能看到这个建筑沿着这个河谷上这个山势就建起来的话，它一个特别立体化的一种建筑的一个覆盖啊，在河两岸，在桥上看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些建筑群的楼顶那些是红瓦，然后是白墙，但是你往近处看的话，你能看到它在一楼的地方，它白墙下边其实有很多的那些琉璃瓦，去烧制琉璃瓦。对，而且还根据他当时候的那个房主的财富，就有钱人的话就会挑那些特别刁钻的有立体化 3D 的那种瓷砖去铺盖。它这个铺盖不仅是因为美观的作用，也是因为这个海洋国家有很多雨很湿润的地方，就是说这个瓦贴在这个一楼的墙上就可以保护这个建筑这个墙体本身，雨水不会渗透到楼里面去。而这个大桥上面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是我作为一个交通规划师交通工程师特别喜爱的地方，是它的大桥上的有轨电车，它是跟那个游客步行那个区域是混合的。
它这样，它这个桥吧，它是有两层，顶层的话其实它是走这个有轨电车的，同时呢行人也可以走，它不走其他的那种机动车。然后在这个有轨电车和行人之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拦截，就基本上就有点像是那个以前看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纪录片，就好像走火车那种，就车来了以后人们就移开自己站边躲开车，然后车速也不高，等车过了以后人们再就是该走哪走哪，你甚至可以走到行车的那个区域里边。对，所以就这种在一个空间很有限的这样一个区域里边，大家就通过这个自己非常和谐的协调去进行这个各方职能的一个发挥，其实挺有意思的。
对
对，当然可能也有很多人会觉得不太安全啊，就估计应该很多人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和顾虑，但是我们当时在上面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那个车几乎可以就贴着你的身体就过去那种感觉。
对， 你说是没有任何宝物，其实它也有，就是说这个电车，有轨电车走的那个空间跟不走空间之间是有一些栏杆的，就告诉你区域的划分
啊。但我现在那个栏杆要有的话也不是很高吧，
很低。
对，
对，
很低，
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划分而已。
对，都记不太清了，所以就光记着那个车离的人很近了。另外刚才说到这个桥是两层，底层的话就是给普通机动车走，然后两边有非常窄的这个人行道，就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嗯，对，因为记得我们过这个大桥的时候是刚好是夕阳的时间，然后就很多游客就坐在盖亚新城那边，就看着夕阳投射到波尔图老城的那个建筑群上面就拍照啊，然后后面还有乐队在唱着歌。
对，因为波尔图的话应该这么说，就是整个葡萄牙它从消费上来讲在西欧是比较便宜的，这个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然后后来去了几个国家之后也是才有这个方面的对比，所以呢它就会吸引不少学生去当地去玩，这些学生呢就是很多就比较喜欢在户外聚会啊，唱歌啊，跳舞啊什么，就挺浪漫的。所以到了这个傍晚时分，等天气好的时候，就在这个草坪上就会自发的聚集起来很多的年轻人，然后会音乐的人就可能把自己的乐器就拿出来了，就开始在那儿自由的弹唱，就挺欢快的。然后包括旁边有很多的街头艺人，有画画的呀，然后有自己搞那种什么艺术创作的呀，就挺热闹的。
对，当然还有那些摊贩就给你卖酒卖啤酒，他就背着一个那个冷箱，一个 cooler。
对对对，
卖啤酒。
对，就是一相当于你要不知道的还以为可能在有什么这个音乐节之类呢，其实并不是，就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这样一个景象。
就总体来说，波尔图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因为它就在一个临近大西洋的一个河港，然后它是一个河谷的状态，它这种建筑的布局就特别有那种能拍出好照片那种优势在那。
嗯，对，就是就像以前没怎么来过欧洲的时候，就看最有名的，我记得好像是意大利的某一个地方吧，就是一边是海，一边是沿着这个山的过渡建的各种五彩缤纷的小房子，就大概是那样的。
对，另外因为刚才讲到，就我们去走过那些平民住的地方，它有足够的生活气在那，而且作为游客，它的消费比较低啊。就总体来说，波尔图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就近十年了。好像记得这波尔图已经三度被选为欧洲最佳的旅游城市。
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除了它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另外就是作为不同喜好的人群去了当地都应该能找到足够多可以干的事儿。就比方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的波尔图最有名的东西之一，那就是波特酒。
嗯，
对，因为它地处杜罗河谷周边嘛，所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葡萄的这个区域。它当地盛产的这个非常有名的酒就叫波特酒。这波特酒其实就是一个甜度比较高的一种葡萄酒了，它有那种会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这个波特酒啊，这种品种或这种酿法其实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比方说像南美的阿根廷啊，北美到加拿大、美国，甚至南非、澳大利亚这些都有，但是跟联合国管理规定吧，只有这个杜罗河谷区域生产的这个酒才能被命名为波特酒。对，所以我知道，就是比方我自己就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是重度的红酒爱好者，就是每次去旅行都是跟这个品酒有关。那对于这一部分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了。然后来到波尔图，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比方说喜欢美食啊，然后波尔图它就在海边嘛，离它不远，大概驱车半个小时吧，就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小村子，当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鲜，而且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种，所以对于这部分人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对于像你去了当地就想在老城里边逛两天的，因为它就是虽然也有很多的坡，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那个有一些非常陡的坡实际上是有
扶手电梯，
有扶手电梯的。对，所以不管你的脚力如何，你总能找到一条路线让你不那么累的走来走去。而且它的这一些名胜古迹什么的在老城还是比较集中，再加上它有这样一个河岸的观光的区域， 所以你即便不想走得很远，就在老城区逛也是有很多玩的，包括你可以参加那个游船的一个体验，然后把那六个桥都分别逛一逛。所以就是想怎么玩都是有选择的。说到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可能游客经济太发达了，也是因为当地政府希望就是通过旅游业然后促进当地的经济嘛，我们就发现跟它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地的那种假货比较多。你忘了当时我们就在扫街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街边的一些小店里边卖的感觉好像都是名牌，但价钱极低，然后仔细一看就发现要么是商标就是多了点什么或者少了点什么，反正就不是原版。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典型，就那个小狐狸的北极狐的那个包，记得一般可能是要在八九十欧一个，但是当天那我看到好像就十欧吧一个，后来仔细一看它根本就不是那个小狐狸，是个小松鼠来的。
对
对，就类似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游客比较多啊，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走下来感觉在波尔图这个地方更建议根据个人的喜好去走走逛逛，而不是一定要去按照那些热门的景点去打卡。就比方说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书店，据说就是跟那个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有关的那个，当然不是人家写哈利波特的那书店了，但因为这个流传以至于它非常有名。就是那个书店真的是人超级多，而且是要收门票的。就我个人看来，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等那么久去进去。还有一个，就比方说当地很有名的一个菜市场，那个菜市场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但是当我们去了以后实际上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它在08年的时候还是什么，就近几年进行了一次改造，改造完了以后里边干净的就像医院一样，整个全部都是就是纯白的设计，然后每一个摊位也是经过了就是统一化的一个管理，包括一个装饰
商标，就是那个店铺的牌子。
对，店铺的牌子。所以进去以后是我去过就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我也去过不少，这是我觉得最不像菜市场的一个菜市场，而且里边的东西应该说就是完全是卖给游客的。
对，因为骗了吃一个假虾。
对，当时就是很期待的想吃一个虾吧，是一个虾的一个小食品，然后结果吃到嘴里边才发现它是那种人造的蟹肉做成。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旅游经济发达的城市，我觉得就是可以不用那么提早的做一个规划，本来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嘛，去了以后就可以也用一个比较随心的方式去走走逛逛，你不会少了那种惊喜的感觉。
对，正如刚才说，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起点低，因为我已经参加一个 worst tour， 所以之后其实我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挺好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波尔图，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了这个里斯本。对，我们到里斯本就是坐火车，大概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
对，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在这儿可以简单的说一句，就是波尔图的车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因为它里边有很华丽的瓷砖化的装饰，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像我们这样就选取用火车在两地之间进行一个交通连接的话，可以留点时间在当地的车站稍微看一看，不大但是很漂亮的。
对，因为葡萄牙的很多的地方它是那个花岗岩的一个地质，所以它很多的火车站都是通过那个隧道连接的，就车站的那个终点站就是在那个隧道的外边。
对啊，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呢，考虑到整个节目的时长，如果两个地方一起讲的话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我们决定就把里斯本和波尔图给分开。那这一期节目呢就暂停到这儿，我们会把里斯本单独录一期节目，然后那期节目里边也会包含一下我们两个人对这次葡萄牙之行的一些感受总结吧，然后包括还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都会在另外一期当中呈现。
就希望大家听了波尔图这一期以后呢，不要落下下一期听这个里斯本。
对，另外一期会是葡萄牙里斯本，然后请大家继续收听。
嗯，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Chegue para a dor
questão a